弟兄姐妹晚安。如果有人还没有拿过这个讲义，主的生命事迹与关键时机这份讲义，到前面来拿好吗？前面还有讲义。今天我们要看讲义的12页，请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今天要从讲义的12页讲起，可是请看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快结束的地方，9章51节。51节到56节，《路加福音》9章51节到56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行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路加记载主耶稣的生平事迹，其中一个特点是他特别强调主耶稣是一位人子，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同时他道成了肉身，他成为一个为女子所生，成为 Son of Man 人子，取了人的样式，取了我们最深的形状，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可是他成为一位完美的人子，他来成为人，他给我们一个典范，一个范例，说神所造的人应该要怎么样，他应该要完全的顺服天父。当我们完全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走在正轨上面，我们整个的生命都会对了。这个包括了所有我们生命的全部，甚至包括我们的身体。我相信当一个人完全这样的时候，连我们身上各种机能都会更多的是健全的。那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这样，因为从亚当，从人类始祖开始就已经堕落了。那现在神的恢复，因为我们同时有一个堕落以后的生命，有一个受被罪玷污过的身体在我们的身上。那今天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不要像这个罪活着，也不要像这个罪性，像这个罪身来活着，我们可以像神活着。可是因为那个神安排那些还在我们的身上，并没有完全脱离，因为神借着这个要成全他的工作。所以今天即使我们完全的顺服神，也不一定就会不生病。好，那可是呢，至少在许多时候会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身心灵都会因此更加的健全，如果我们完全的顺服神。耶稣基督他来，他取得人的样子，他就给我们做一个典范，他完全的顺服天父，所以在他身上是一个完美的样式。那路加很可能他特别给我们讲到这个，所以路加福音很强调主耶稣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还有他怎么样完全的依靠圣灵，提到圣灵在他的身上的工作，要提到他是人子，所以他也很强调他照顾人群当中特别有需要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常常讲到穷人。另外他常常跟他们一起吃饭，那是人最平常的生活的样式。路加常常提到主耶稣跟人一起吃饭，连他的教训常常提到吃饭，很多他的比喻都是这样，特别是路加福音里面的比喻几乎每一个都跟吃饭有关系。可是路加还有 他提到耶稣的人子，还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就是他要提到他怎么样完全降服于天父的旨意。那天父的旨意是要他来到地上，是要成全救赎。所以主耶稣一直有一个态度，他知道他整个来到世上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他没有觉得那个目标是娶妻生子，有一个享受天伦之乐的一个家庭，他没有把那个当目标，他没有把目标放在他能够有一个好的工作，所以在世上有一番成就，他也没有把目标放在那里，他的目标都不在这边，他的目标是在于他要成全这个救赎，他甚至没有把目标放在他的服事的事工要成功上面，他没有，因为他知道那个是将来要成全的事。他在世上那一段时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他要钉十字架，要成全救赎的工作。他很清楚，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也应该这样。他清楚他那一段时期就是要这样的，虽然至终神要建立他的国度，可是那个次序是这样的，主耶稣就把他的一生设定在那里，知道自己走在神的计划里面的人生是多么美好的人生，对不对？希望你跟我一样能够回头看的时候能够这样讲说，感谢主，我们走在神为我计划的人生里面，即使那个中间有过失败，有过 跌倒，可是如果你再爬起来，再完全降服于天父，他也许他原来的计划改变了，可是如果你完全降服于他，他可以再有一个新的蓝图，你仍然可以走在他最美好的旨意里面。那主耶稣就是这样，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提到，当他知道自己被接升天的日子将要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而去。这个定义很要紧，对不对？这个定义是从那个他知道方向、知道目标而来的。就像有一些人，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是要多赚钱，所以他们的生活很多东西是定义要这样做。那些没有那个意志很薄弱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的，对不对？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而且他的目标是很清楚的，是神给他的目标，所以他的定义向耶路撒冷而去。这件事情是很要紧的，主耶稣他自己走上这个道路，所以他被钉十字架并不是因为人的错误，或者他不小心，或者他很倒霉，或者是就偶然这样遭遇，不是的，是他自己走上去的。他知道他要走上去，这个他晓得，他就往耶路撒冷而去。差不多30年后，有另外一个神的孩子，他也感觉到神要他往耶路撒冷去，而且知道那里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他也一样定义往那里去，对不对？保罗，那我们一生不一定主会叫我们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可是我们都有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去，我们就顺服，我们就向他降服。这是一个美好的人生。那主耶稣就是这样，他降服于这件事。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门徒觉得很稀奇。你这个地方不要翻掉，可是在马可福音提到这一件事，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提到同一个时期耶稣所做的事。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那里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他就提到他要钉十字架的事，在那里提到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为什么门徒稀奇？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平常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一定整天走在前面，他们很自然一群人在那里走，也许有的门徒走在前面，也许耶稣走在中间，有时候他们一边走一边讲一点话，有时候有群众有需要，耶稣就停下来帮助他们。可是那一天主耶稣似乎有一种 特别的味道，让门徒觉得稀奇，好像他也许那天他特别的安静，没有说话，脸上有一个坚毅的表情，而且他没有管门徒，哎，在他旁边，他就带头在前面走，很可能是这样。所以马可特别这样记载说，耶稣在前头走，门徒也稀奇，而且呢，也其他的人，跟随的人觉得害怕，好像有一种命定的感觉在他们的心里面。显然那天耶稣表现的就是这样。那我相信是我们如果知道是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顺服，就是像这样，那是真正十字架的道路。那路加福音是在这里分一个很重要的段落，马太马可在提到主耶稣最后一次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接下去很快就提到他经过耶利哥进了耶路撒冷，然后就提到骑驴进耶路撒冷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一周受难周哈。我们过几个礼拜我们的春令会的那个礼拜就将要是受难周。那可是路加却不是这样，马太跟马可记载这个的时候，都在他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才开始记这个。马可福音一共16章，他在第10章记载这一件事，马太福音有28章，他在20章左右记载这一件事，那路加呢有24章，可是他在第9章就开始记这一件事。因为他第9章开始，他跟别的福音书不一样，他要用比较长的篇幅来提到主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这一路上发生的事情，这是马太马可好像比较没有记载的。一般相信因为他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往犹大去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中间的另外一个罗马的省份，就是撒玛利亚。可是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我们刚刚在路加福音第9章读到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主耶稣并不想灭绝他们，主耶稣也没有生气，主就转往别的地方去了。另外一个圣经提到他往约旦河外去，很可能是这样。一般相信他就不走撒玛利亚的境界，他就穿过约旦河，走约旦河东，在当时罗马帝国有一个省份在那里叫比利亚，经过比利亚的境界，然后来到南边一点，来到死海的北端，在那里过约旦河，再回到约旦河西，然后就会碰到耶利哥，之后才到耶路撒冷。就像许多年前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所走的路，也穿过的那个渡口，大概也是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他们约书亚一进迦南地，立刻碰到哪一座城？耶利哥，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啊？福音书至少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这个。当他们穿过约旦河经过耶利哥，在那里至少记载主耶稣做两件事，一个是他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有的经卷说他医治两个生来瞎眼的，其中有的还把那个失明的那个人的名字讲出来，叫巴迪买。另外路加福音记载他在耶利哥帮助了一个税吏长撒该的故事，是不是？可是你看马太跟马可记载主耶稣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很快就经过耶利哥，记载这个故事，然后就进耶路撒冷，骑驴进耶路撒冷。可是只有路加在第9章就记载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一直到19章才记载主耶稣帮助了撒该在耶利哥。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路加有一段经文，第9章也许应该说第10章一直到18章中间夹的这一段经文，很可能多半是马太、马可、约翰没有记载的，就是主耶稣最后往耶路撒冷去途中所发生的事。可能路加特别要强调主耶稣是自己选择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事实上那一段经文除了少数例外，那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0章到18章一大半确实都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内容，包括一些比喻，包括一些事迹，比方我们熟悉的浪子的比喻，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 不义的管家的比喻，这个主差派70个人去传道，还有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些都是在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里面记述的。那在这里我也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就是当主这么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知道那是上帝的旨意，他知道他所要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事，是神在他身上最主要一生的旨意，所以他很坚定的往前去。他虽然知道前面并不是成功而是十字架，可是他定义往那里去。当他那么坚定的往那里去的时候，却遇见撒玛利亚人拦阻他，他们不让他经过他们的境界，不接待他。啊，主耶稣没有生气。如果是我们，我们很容易因为这样生气，你知道吗？你会不会这样？比方你在公司里面，如果你正在做一个很重要的 project， 很重要的一个个案，如果那个时候你遇见难处，或者是有别的人给你一点妨碍，很可能你脾气就会来了，你会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事。我有时候看见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你在做春令营的事工，做逐日学的工作，做另外一个工作，可能你的团契在办一个活动，结果另外一个同工没有配合，我看见有时候我们的同工就会这个脾气就有一点来了哈，讲话就会粗糙一点了哈，啊，或者至少即使不讲出来，心里也不那么痛快。可是 主耶稣不是这样，那个是一个考验，对不对？那个考验我们是不是那么的觉得我们的工作那么重要，全世界都要跟我们配合。我们的工作再重要，不会比耶稣要去耶路撒冷成全的事情重要。可是主耶稣并没有这样，他并没有在那里表现的好像你我做这么要紧的事，当我者死，他并没有这样表现。也许那个跟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侍奉有关，但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一方面应该常常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无论看起来多小的事，只要是神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重要的事，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可是同时，但愿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觉得我们都没有那么意识到我们正在做多么重要的事。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刚刚讲的非常矛盾的话，可是我很相信那正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一方面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真的晓得，就是最小的事，弯下腰给一个小朋友擦去他的鼻涕，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事。谁知道你服侍的那个人将来会不会是马丁路德，你不知道。也许因为那个动作，那个小孩感觉到那个爱，他好好的在教会里面长进，以后被主重用，那是可能的事。我们不是存这个心才那样做的，因为我们那样做是因为耶稣自己也那样做，他是撒种的人。所以你应该知道，你所做的就是看起来最小的事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另外，你从来不要觉得你正在做很要紧的工作，不要这样想。我很喜欢在这边，我很喜欢印度的德兰修女，她已经去世差不多9年了。那这位姐妹她就是这样，人家看她有一个很大的机构，很大的事工，她从来没有这样看，至少她跟人家讲都不认为这样。如果别人一定要说她有一个很大的组织，有时候她会不太高兴，因为她说没有，她每一次只看见她正在做的那个需要，她就是这样。她说她所有事工就是顺应需要，我们都活在此刻，而这一刻我们所能做的事工就是我们正在做的那些工作，对不对？你怎么去衡量说他有一个很大的仁爱传教修女会，他在这一刻他不可能做那些工作，那有别人在做。他这个很可能是弯下腰正在帮一个病人，临死的病人，从加尔各答的街上抬进来的，帮他洗掉身上的脏的地方，洗一洗他的伤口，给他敷上药，盖上棉被，让他就是死死在温暖里面。他觉得他的做的事就是这样，那个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他没有觉得他做很大的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这样，你可能正在做一个很重要的 project， 很重要的服事，可是你此刻能做的也许只是在那边 折周报而已，也许你在那边只是在写一个你这个聚会的一个东西，待会儿要带领弟兄姊妹的，那你能做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眼目不要高大，我相信主一直维持这样的态度，所以当别人拦阻他的时候，他笑一笑就可以过去了，他不会觉得说我正在做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不了解，他没有这样。这是一个服事的艺术，你能不能明白？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服事的。什么时候我忘记这一件事，你们提醒我，可是最好我们提醒自己，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正在做多么重要的事，别人都要跟我们配合。以前我的牧师常常讲一句英文的话，那不是他发明的话，可是很好的一句话， One day at a time， 就是一次管一天就好了，就是跟我刚刚讲的意思是一样的。一方面这个帮助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一方面也帮助我们不要志气高大。你想想看，一次管一天，一天能做多少事情？再伟大的一天就是这样，对不对？你可以说，哦，我去过86个国家，可是你那一天你只能在一个国家而已，所以没什么伟大的。你唯一有意义的是这一刻你怎么样做事，不是吗？所以一次只要管一天就包括这个。所以你一方面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也认真去做，该计划你也计划，可是常常记得你整个的生命真正有意义就是这一刻你正在做什么，而那一刻做的事情再怎么样都不会太大，虽然它是伟大事工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这样想，可能会帮助我们更有安息。那当然我们撒下好种都是伟大的事。主耶稣在这里他没有对那些撒玛利亚人生气，他转向别处去。所以不久之后，我们不知道经过多久，从这个时候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也许只有几个月，而之后教会建立起来又过了多久才来到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我们不知道是经过几个月或者几年，无论怎么样一段时日之后，神差派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里腓力并没有遇见撒玛利亚人有一些坏的种子种在他们里面，他们里面并没有说以前啊，你们那个夫子经过我们这里的时候给我讲了一句很凶的话，我就跌倒了，所以我很不容易信耶稣，他们不需要这样讲。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唯一想到的只是惭愧而已，因为他们曾经用粗鲁的态度对待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可他们得着的是一个恩慈的回应。我们能不能像主一样常常能够想远一点？我们常常只想这一刻我们要把理讲清楚，这一刻我们不要输给人，我们不要人家占我们的便宜，可是我们能不能像主一样常常想到我们这一刻也许对了一个微笑，也许把一个人家得罪我们的事我们放手，很可能那个将会在后来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你将要看见那个美好的结果。之后就记载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当他最后经过比利亚的境界，过了约旦河，经过耶利哥之后，这是主耶稣比较公开在众人面前带着弥赛亚的姿态出现的很重要的一次啊。那也许有些门徒在那个之后他们被情绪被害到很高的地方，他们开始觉得似乎跟随主三年终于有了成果，他们觉得现在很可能是就好像选举之夜，看来我们这个党将要得胜的那一个感觉。我猜那个那一天门徒们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那个时候门徒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是那么风光，因为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跟那些罗马的重要的军官被派到以色列来，他们进耶路撒冷入城的时候味道很不一样，因为主没有骑在高大的马上面，他骑在驴上面。这个驴对我们中国人来讲，那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形容词，对不对？很驴，对不对？哦， 就是西方人他们讲到驴也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何况主还嫌驴还不够驴、哦、还去找的是一只驴驹，是小驴，你想想看骑在一个驴驹上面，我想那不是说新生的小那么小啦，但是至少是小驴驹、哦、实在不怎么威风、哦嗯、可是我觉得在这里我觉得我们认识一件事是多么要紧的，主似乎从来不介意也不追求被那些有权势的人称赞，他从来不追求这个，他也不在意这个，可是当小孩子称赞他的时候主很满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如果看见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在社会上或者有名望的人，媒体会出现的人在你旁边，你有机会跟他有来往，你会不会很自然想要讨他喜欢，希望他认识到你注意到你？主耶稣没有这种想法，当时那些在犹太社会当中做领袖的，主从来对他们不假以辞色的，主不是故意要跟他们作对，可他从来不想讨好他们，他也不在意他们并不称赞他，他一直都不在意，可是小孩子称赞他他很高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这样，你会不会觉得能够让小孩子喜欢你是一件荣幸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他说在天国的都是像这样的人，对吗？啊，我们在世上受世俗的渲染多半不会有这种教育的成果在我们身上，可是在主的真道上面我们应该受这样的教育，我们应该明白应该做这样的人，我自己尽量做这样的人。小孩子或者青少年，我觉得能讨他们喜欢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这个不是说我们都故意要得罪大人，可是确实他们怎么想比较不那么重要啊，当然如果你遇见的，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是爱主的，那我也会在意那些爱主的人的看法，至于世界上他们不认识主的人，他们再有权势我才不在意他们的看法了、嗯、对吧？就是连爱主的人你也不要完全在意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也不会每一个看法都对。圣经里面大卫讲过说他也有可能受义人的逼迫，你知道吗、嗯、但是一般来说我想得着小孩子的称赞会比较纯净一点、嗯、啊，主耶稣就是这样，在圣经里面几乎就只有这里记载主耶稣因为人家的欢呼表示很满意，就是这些小孩子给他欢呼，是不是？甚至当别人要责备那些小孩子的时候，主反而起来责备那些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主骑驴进耶路撒冷，他选择用一个谦卑的方式来表明他是君王。当然早在大概离那个时候400年前，有一位先知就预言这一件事，先知撒迦利亚，撒迦利亚书第9章预言这件事，马太马可路加好像都引述这段话对不起，马太马可跟约翰好像都有引述那个撒迦利亚的话，好像只有路加没有引述，我记得好像是这样。那无论怎么样好几个福音书的作者引述撒迦利亚书第9章的话，看了、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特别用谦卑的方式来表明他的王权，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这个世界有哪一个君王认为谦卑是他作王的本质呢？多半都没有。可是神的君王是像这样的，他们的特质是不是权势，不是力量，不是威仪，而是谦卑，谦卑恩慈是他的荣耀，他的威势啊。所以主降卑至终，他要被升高， 就是这样。我看过有人加一点想象力，想到那批驴驹。那一天，当众人向主欢呼的时候，驴驹也很光彩，对不对？可能第二天，他一样在走到街市上面，还是趾高气扬的，看见人家挡他的路，就挤过去。那一天，他可能会被打。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忘记。所以人家尊敬我们，我们生命所以那么满足，那么觉得光彩有意义，是因为主骑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有神的高抹。一旦你离开这个，一旦你自己出来了，那就难保你会变成一个落单的驴子。你再趾高气扬，有可能你就挨打。所以这是提醒我们，那但愿我们都愿意做那个谦卑的驴子。主讲的这句话，历世历代被很多人拿来用。主说，主要用他。主跟彼得说，你去遇见这个的时候，跟那个人说，主要用他。我们也是这样，主也是这样用我们。如果你觉得你很糟糕，不要忘记，主选择使用就是一个我们觉得很驴的那种东西，而且还是很小又很驴的驹子啊。所以你也可以在主的手中，如果你被骑在，如果主骑在你身上的话，所以再不要这样小看自己。主并不只去骑那些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很有才华、讲话很有力量、有领袖的才能，不是的。主骑在驴驹上面，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很不堪，也许主正喜欢找你来骑在上面。之后主进了耶路撒冷，我们通常都把这个之后那个礼拜称为受难周，其实圣经并没有很明确给我们看见主什么时候骑驴进耶路撒冷，可是教会自古以来都把它定为复活节之前那个主日，称它为中束主日。你们知道什么？为什么叫中束主日？因为那天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把这个砍下棕树枝在旁边挥动欢呼欢迎他进来，对不对？所以教会传统称这个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叫做棕树主日，之后就是主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严格来说，如果进耶路撒冷是在主日的话，那么离钉十字架也不过是五天而已哈，可是我们并不确定了。一般来说，他们认为大概主在最后进了耶路撒冷，一直到钉十字架，有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就是几天的时间。那几天，马太福音在21、22、23、24、25章，一直到26章记载这一件事。马可福音从11、12、13、14记载这一件事。路加福音也是从从19章以后，一直到22章左右记载这件事。约翰福音记这一件事记得很短，差不多只有12章，可是因为他加了一个最后晚餐，有许多的内容，从13章一直到17章，所以这个是四本福音书各自记述的特点啊。那在那几天里面，主每一天白天他进城到圣殿去，或者在城里面教训百姓，再给他们讲一些话，也行了一些神迹，有人得到医治，也有几次跟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交锋，有的时候是他们主动来直问他问题，主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多半都塞住他们的口。那另一派的人很高兴，也就来跟主耶稣讲话，也一样被塞住他们的口。他们以为主耶稣既然对付他们的对手，大概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可是主不站在他们那边，所以两派的人都从主得着的都是责备。后来主过了一段时间，圣灵告诉我们说，主就隐藏了，他就没有再那么明显的出入在众人面前，他就 退回来在暗中跟门徒多一点在一起，我想这个可能已经要来到最末了，最后晚餐的时候了。可是这段时间至少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差不多每一本福音书都记载他白天进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晚上他都不住耶路撒冷，那个被称为大军的京城，当年主降生的时候拒绝他的那个城市，当主将要受难之前，主仍然拒绝住在那个城市里面，因为那个城市并不欢迎他，他主选择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一般相信他去的地方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因为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相关的事，马太、马可、路加都很清楚记载主耶稣最后一周、晚上有的时候他们说他出城往橄榄山那里去住宿，有的时候说他住在伯利恒、伯大尼，那伯大尼那里就是靠近那个橄榄山，一般相信他去住的就是这三位兄弟姐妹的家。约翰虽然没有特别这样写，可是他也提到、这个家有关系的事情，所以很可能是这样。为什么主选择住那个家？圣经里面福音书特别用这个家来表明一个欢迎他的一个地方，一个欢迎他的地方，主就在那里。主总是寻找那些仰望他、爱慕他的心灵，这是我相信的。所以如果你希望在一个聚会里面神的祝福，不要只为牧师祷告，当然为牧师祷告也很重要，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仰望他、渴慕他、爱慕他的人，你来到一个聚会里面，我告诉你，其实那里有一个很烂的牧师，你也会得到祝福，你相信我，因为主喜欢靠近这样的心灵，他一向都靠近这样的心灵。他那个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喜欢去伯大尼，现在还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是，不是吗？如果你去一个地方人家并不欢迎你，你在那里不会很自在，主也是这样，主也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遇见那些不要的人，我们并不需要硬要把东西塞给他们，并不需要这样，你还是可以撒一点美好的种子，一个爱的种子，也许笑一笑，给一点恩慈，撒一点爱的种子，你不需要急着要把福音塞给他，或者要他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包括对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也许包括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如果他们还不要，你不需要强迫的要给他们，你只要撒下美好的种子，我相信主也常常这样做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有美好的收成。可惜我们常常都不是，当人家不要的时候我们硬要塞给人，当他们还是不要的时候，如果他们是我们的、比较晚辈、比较年轻，也许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能管辖的人，可能我们就会对他们不高兴，也许责备他们，也许要纠正他们。如果跟我们是同辈的，或者甚至比我们高一点的，可能我们就会做出或说出一些话来，让对方也不是很舒服。如果是这样，你都在种下一些不太好的种子。我相信我们不要随便这样，除非我们很确定的从主得着特别的带领，像保罗一样对一个拒绝的人说，众善的仇敌，这样责备他。那如果那个真的出于主，你立刻会看见果效的。就像保罗一责备一个人，那个人就瞎了眼了。如果你没有这种全能，你并不确定主是要你这样，我相信多半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做一个撒恩慈爱的种子的人。主自己也是这样，他对拒绝他的撒玛利亚人他表现恩慈，对于欢迎他爱慕他的这个家庭他去与他们同住，那些在意他的人主召聚他们在旁边，给他们更多的更深入的教导，这个就是在最后晚餐主所做的事，一直到今天主还是这样做工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有主，你不要整天只是留意那个环境应该怎么样，那个教会应该怎么带领，牧师应该怎么样，那个执事应该怎么样，那个老师应该怎么样，那个辅导应该怎么样，虽然这些都是重要，我们平常也尽量要留意这些，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真正能够决定的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是一个 顺服的人，是一个信靠的人，是一个渴慕神爱神的人，我们一定不会受亏损，你一定会丰丰富富的得着的。所以我们来到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一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各自记载的不太一样。马太跟马可记载的很接近，路加记载的也很接近，但是他记得比较详细一点。路加记得相当详细，在最后晚餐他们主给他们讲的话啊，包括特别对彼得讲的话，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可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叫你，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失去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个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的，对不对？就是路加福音22章，路加独特的记载。主给门徒说，我在磨难当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所以我把国赐给你们啊，这些都是路加独特的记载。那约翰记载的更独特一点，他记载最后晚餐犹大卖主的事，特别记载一件事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的，那就是主怎么样为门徒洗脚啊，还有当最后晚餐之后，主怎么样给门徒讲最末了的话，那就是新约圣经最有名最重要的话之一了，就是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那一段话。主讲到圣灵要来，保惠师要来，讲到一个内在的生活，我们可以得着主，可以在里面遇见他，讲到他的内住，讲到我们也要住在他里面，这是约翰独特的记载。这都发生在最后晚餐。最后晚餐是这个延续了犹太人的月节，所以那一天事实上是犹太人的月节的晚上。那用我们今天到底是礼拜几呢？我们平常都说哪一天是受难日，礼拜五。好，那主耶稣是在受难日的前一个晚上最后晚餐，对不对？对吧？所以受那个逾越节的晚餐应该是礼拜四晚上，是不是？对吧？啊，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逾越节之后，又隔一天，就是逾越节之后的那一天，第二天是安息日啊。可是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哈，你如果逾越节的晚上是礼拜四，可是安息日是在礼拜六，那就不是隔一天，那是因为在中东有很多人他们算日子是从傍晚算到傍晚的，所以主耶稣在礼拜四晚上逾越节的晚餐，可是礼拜五那一天白天仍然叫做逾越节，所以主在那里设立的晚餐跟门徒一同吃饼喝酒之后是在同一天，在我们来看是第二天了，可是对他们来说是同一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再隔一天就是安息日，你懂那意思吗？然后再隔一天就是安息日之后那一天，我们称它为七日的头一日，那就是复活的日子。以后基督的教会就以复活的日子做主的日子，成为我们聚会的主要的时间，我们今天称它为主日。所以主日是在安息日之后，安息日是神造了六天，第七天安息嘛，所以安息日的第二天就叫做七天的头一天，对不对？所以礼拜天变成七天的头一天，就是这样来的，听懂吗？所以我比较喜欢月历把礼拜天放在一周的开始，有一些西方国家他们把礼拜天放在一周的最后面，我看过有一些这样的月历，我想那是在意义上我觉得比较有一点缺失。所以 主沿用了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成为今天我们讲的最后晚餐，就是主的圣餐擘饼的日子。那那是因为逾越节的晚上他们所做的，就是在讲到将来要成全的救赎。他们要吃一只羊羔，羊羔的血要涂在门楣门框上面，而那个逾越节的羊羔正是预表将要成为神的羔羊，赎我们的罪的基督。好，所以他自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所以他神安排在那一天他这样做。那犹太人他们拼命的想要否认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逃脱不出神的掌权，所以他们就是努力的，一方面努力的想要逃脱，想要否认耶稣是基督，一方面又努力的成全神的计划，在神所安排的逾越节那一天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来证明他是基督。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是在那一天受难的，成全了救赎的工作。那天他拿起饼来，拿起杯来，他把那个定为一个记号，一个纪念的记号，要我们将来都要照着做，要纪念他。我们中文说纪念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记得他，要记得这一件事情，叫我们常常纪念。我常常觉得主的晚餐的意思跟洗礼的意思是差不多的，都是在表明我们用信心接受主耶稣已经成全的救恩。不是洗礼本身有什么 magic power， 有什么特别的魔法力，而是我们用信心向神降服，接受神所主所成全的救恩。那主的晚餐，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也是这样。那因为受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动作，可是神没有定规我们要一需要的时候就再受洗一次，所以我们受洗只有一次，但是之后我们要继续的宣认这个耶稣的救恩，继续记得这个救恩，主就给我们设立一件事，就是这个擘饼的聚会。我个人相信是这样。那所以我觉得擘饼聚会是一个去看，去想到主已经成全的救恩的一个场合。所以我把它跟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话连接起来。那你说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所献上的祭物和礼物并不真的能够赎罪，但基督献上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从此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很好的话，对不对？一站一坐，讲到一个继续不断的做，那只是一个表象，并不能真的成全什么。可是当基督一次就成全以后，他就坐下来了，意思就是说成全了。我很喜欢这个坐下来，基督徒应该认识这些。我以前在讲希伯来书讲过，有一些教会他们为了训练操练弟兄姊妹的敬虔，他们要求擘饼聚会一定要跪着领受，那是很好的一个敬虔的操练，我觉得很好。可是不坐着领受并不是错误的，我觉得不跪着领受并不是错误的，坐着领受我觉得很好。那些一定要人家跪着领受是一个敬虔的操练，可是我觉得坐着领受有另外一个意思，因为我们是知道耶稣已经成全了，不是我们今天在努力要做什么，我们就是接受。事实上最后晚餐他们可能不只是坐着，达文西画的那个图是坐着，但是今天的圣经学者相信那个时代他们吃逾越节晚餐有可能是半躺在那个榻上面的，斜躺在那里的，所以它是一个很安逸，是这样。圣经里面以前我提过，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好几个重要的场合主耶稣都是坐着坐的。登山宝训主耶稣是坐着讲的，不像我们这些讲道的人都站着讲，主耶稣是坐着讲登山宝训的。因为圣经说门徒到他跟前来既已坐下，他就开始教训他们来，所以那你说他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始教训他们。还有很多场合主耶稣是坐着坐的。所以今天我不是说你一定不要跪着祷告， 可是千万不要以为跪着祷告才比较敬虔，有的时候我们坐在那里祷告有可能是很正确的，因为你知道不是你努力祷告使神做工，而是你的祷告就是要提醒自己接受主已经做成的工作。关于圣餐我多讲几句话，有的人在一件事上做文章，就是关于圣餐的方式，到底吃什么饼喝什么杯，还有的人认为饼跟杯主保罗说一个饼，所以他们觉得一定要一个饼，不能够拨开来，要当场才拨给大家，要表明这个教会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所以他们杯也是这样。那近代这个就产生麻烦，因为现代人比较注意卫生，比较晓得会传染疾病，所以一个杯这样传，有的人就早一点到聚会坐在第一排，有的传到他那里已经，可是有的教会他们还坚持这样训练弟兄怎么用信心，那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事。可是我觉得因为这些而分门别类，或者让弟兄姊妹觉得似乎他们的做法是比较次一等的做法，我觉得有可能都失去了拨饼聚会的原意。我相信拨饼纪念主成全的救恩最主要两方面，第一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第二我们跟人的关系和睦了，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我们同是一个身体。所以你不能在领受饼杯的时候很讨厌领，我希望他在那边领，我在这边领，不要看见他那样的领受饼杯可能不太有意思，你应该留意你跟人之间没有这些问题，那跟神也是一样。可是如果我们让人家觉得说只因为我们领的饼可能不是无效饼，或者杯到底是葡萄汁还葡萄酒，还有是一个杯还是分许多杯，而因此让人觉得说你这个好像次一等，似乎耶稣的救恩你这样领受的不太完全，我想这个失去了主设立这个的原意。如果你因为这样去分门别类就更糟糕了，你明明是要强调成为一个饼一个杯是要一个身体，却因为领受的方式不同，就你是你，你那样跟我们好像不是一个身体似的，那不是神的原意。我们能够无论领的是怎么样看到对方，撇开这些外面的表号，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那正是领受饼杯真正的意思。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 OK， 那就是领受饼杯最主要的意思。我相信是这样，很多人在这些事上做花样，听过各种有趣的事情有的人他们我参加过很多种不同的拨饼的方式，你们大概很少人像我一样，我参加过那个饼，各种方式，像我们平常薄薄的一片饼，有的人用吐司面包，有的人切的方方正的一小块，还有的他们拿 一条法国面包，每一个人拨一块，有的人弄那个这么像吐司这样整块放在那边，每个人拨一大块吃，还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拨饼聚会，他们用那种类似山东大饼，那个嚼好久，思想主耶稣的爱。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做法，那些都无关紧要，不是最要紧的事。我相信你如果从主领受是一种很好，你守住，但是不要用这些跟别人分门别类，这是我相信的事。那今天最后我要讲一点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主耶稣在拨饼聚会完了以后，他结束跟门徒在一起，后来他们就离席去一个地方，在离开之前他们做一件事，你知道吗？圣经记载他们唱诗歌，圣经记载说他们唱了诗就离开他们坐席的地方，往一个园子去。约翰特别给我们记载在那里，犹大怎么样卖主的那个故事记得很详细，可是我不多讲这个，我要讲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的祷告。他三马太马可记载他三次，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他三次祷告一样的话。他祷告的话是：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祷告完他来到门徒那里， 劝他们跟他一同警醒扶持他，可是门徒很快就又睡着，他再去再祷告一样的话，再来要门徒警醒。我想主觉得他需要有人扶持他，他觉得软弱，他自己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第三次再去祷告，门徒没有真的跟他警醒。路加给我们记载说有天使来加添他力量，也就是说他甚至没有从任何人得着的帮助，只有神自己帮助他。他经过克西马尼，当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希望你同意我的话，我个人相信主耶稣一生中最主要的征战并不在十字架上坐着，主耶稣一生中最主要的征战是在克西马尼园坐的。他三年前他在四十天不吃之后进食之后受魔鬼的试探，他得胜了，可是那些大概都比不上在克西马尼园他的征战。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另外一个形容记载主耶稣曾经像在克西马尼园那样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祷告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他跪下来祷告，有的时候可能甚至扑倒在地上祷告，因为几本福音书记载的都不太一样，这些话都有记载。甚至路加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主耶稣祷告到一个地步，汗好像血点一样滴在地上。我想他不再强调这个汗粒的样子，汗的颗粒的样式或者是大小，而是在形容颜色。我想因为他提到血点，人怎么可能到一个地步流的汗有血混杂在里面呢？我们不知道，可是显然主经过的是一个很剧烈的征战。我相信当主在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不一样了，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圣经从来没有记载他有任何的挣扎。主最痛苦的时候是在克西马尼园，而不是在十字架上。所以有许多年我有时候这样讲我很喜欢学院传道会他们拍的那部耶稣传的影片，那是叫世界上许许多多人得到祝福，很多人因为这样信主的一部福音影片。里面有一幕我不是非常同意，就是他们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钉子钉下去的时候，耶稣大声的叫喊，这个不是圣经记载的。好，虽然圣经也没有记载他没有大声叫喊，可是我个人相信他没有叫喊。我个人相信主所有的挣扎都在克西马尼园，他在站起来的时候就解决了，就得胜了。那一天他在主在那里做一个最终的决定，那个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命运，因为他决定了他要完全降服于天父，成全这个救赎的工作。当然他一生都是为了这个，他也定义往耶路撒冷去顺服，可是那一天他真正短兵交接，真正的跟这件事情交锋，他完全得胜。因为那一天我相信他意识到罪的本质是怎么一回事。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记载这一件事，说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有人说那是他不要死在克西马尼，要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我想有一个很要紧的意思，就是他意识到那个死的可怕。因为那个死不只是肉身的死，那是一个灵性的死。因为他在那里他意识到真正罪的本质，他也意识到那个罪带来的结果就是跟神隔离，那个灵性的死亡，那个都是完全圣洁的神的儿子从来没有尝过的死啊！那不知道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啊，从来不曾与父隔离的为我们尝了这个味道，尝了这个死味，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是我想他在克西马尼园就先预尝了那个味道，在那里他需要决定他要不要这样，可是他得胜了。那一天他得胜的不只是罪，他得胜了老自己，得胜了罪性，得胜了世界， 他完全向神降服。所以希伯来书讲完那个话以后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主胜过这些，在客西马尼园胜过这个。我相信今天我们应该明白，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刻。有一位弟兄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很多诗歌都在讲到十字架，讲到复活，很少有诗歌讲到客西马尼。我知道 我们有几首诗歌讲到客西马尼，可是确实很少。但是客西马尼园其实是耶稣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机，因为那个是一个决定人类救赎的最终的最要紧的一步。在那里主耶稣完全解决了他人性有可能的软弱，有可能退后，有可能胆怯而不顺服的这一个试探，他完全得胜。他显然是有挣扎的，因为他需要三次祷告，而且希望门徒帮助他。他坦诚说他希望不要喝这个杯，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感觉，这个并不是犯罪。主也曾经这样，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可是后面那个祷告很重要，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显然他这样祷告，他并没有真正的从里面觉得有办法这样，所以他去请门徒跟他一起同心，他们没有这样。他再回来祷告三次，这样祷告我不知道经过多久以后他再站起来，我相信他完全得胜。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都每一个人，如果你跟随主，你都会遇见你的客西马尼，可能你不止遇见一次。今天的客西马尼不是你需要到一个园子去，那个是耶稣已经成全了。救恩在一个园子失落，也在一个园子得回的，对吗？在伊甸园失落，或者在客西马尼园得回，那是耶稣已经得回的。我们今天的客西马尼园有时候也许是一个试探，也许是一个困难，也许是一个疾病，疾病有可能这样。我想到十九世纪一个布道家，一个奋兴家 Charles Finney， 芬尼弟兄，他从得救以后被圣灵充满，就被神使用来带起很大的奋兴的运动，很多人从他得到祝福。可是他差不多五十岁的时候，他经历他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客西马尼，他妻子生病，他很爱他，他第一次发现他那么多年完全顺服神，他第一次发现他有一个东西还没有真正的交托，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妻子完全放在神的手中，说主如果你要取他性命我也顺服。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他惊出一身冷汗来，他那么多年那么认真的顺服神，后来他为这个祷告祷告以后，他完全降服，他完全降服。他自己记述说，当他完全降服以后，他说他进入一种光景，他说我仿佛已经嫁给基督，雅各的话对我来讲成为那么自然的话，他跟主进入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里面。所以有的人会经历这些的时候有他们的客西马尼，有的人是在他们情感崩溃的时候要经历他们的客西马尼，他们是不是要完全向天父降服。有的时候是神的一个呼召，像戴德生弟兄，当他去了中国看见许多的需要，他知道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他回到英国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他知道如果他召唤这些人去，他们会以他为领袖，他有没有预备好做他们的领袖。戴德生并没有负担要做一个领袖，他并没有想要做一个领袖，他只考虑到中国人的需要，可是他知道他会成为一个领袖，他觉得他没有预备好。如果这些人在中国遇见试炼，甚至有可能殉道，他们责怪他，他怎么办？他还没有预备好承受这样的责任。一直等到他在英国一个海边，有一天他在那边祷告祷告，后来他很坚定的在那边把这一件事完全交给主，以后他再回来就不一样了。那一天他给中华内地会取了一个名字，他决定要开始做这个事工，那个带给中国人这150年来许许多多宝贵的祝福，对不对？那个有可能是他的客西马尼园。也许 还有别的，也是客西马尼园，也许是在你的灵性遇见一个转机的时候，你要不要用信心踏上去？我遇见过这样的事，当我主带领我要走上一条我从来不知道的道路，那不是像一般人知道的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可以服侍主怎么样过一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连讲都讲不上来，可是我知道那是主要带我进去的。当我们顺服的时候，那个带来多么大的祝福，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跟主一样也在客西马尼园得胜跟降服，那么我们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将会是平坦跟喜乐的，那个才是正确的十字架的道路。我很喜欢我的牧师讲的，他说十字架的道路主要不是受苦，而是顺服。我也相信是这样，十字架的道路主要不是受苦，而是顺服。你不要一受苦就说那是十字架，不一定的。有的人苦只是让他更糟糕而已，可是重要的是顺服。而主希望我们能够解决我们里面真正的一个问题，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降服，像主自己一样。有的时候客西马尼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也许有的时候是比较轻微一点，但是意义是一样的。无论怎么样，我们一直的留意要向神降服，这是我们生命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像主自己也是这样，他来到地上给我们留一个榜样，那就是正确的受造的人应该过的生活，而那个将引向真正的荣耀、永恒的喜乐、满满的安息。
请唱宣道诗202救主的爱，绿色宣道诗202。